嘿、hey, 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经过前几期多次的挥霍啊，这个月啊还没到月底，还真的找不到什么钱来喝茶了。这对我来说啊还是比较少见的，毕竟我平常喝茶每个月大概有固定的一个金额的范围，那只有很少数呢一年大概就会有这么一两次有机会去出国考察，像是上个月的韩国首尔，再跟之前的西班牙巴塞隆纳，那这两个安排呢就已经非常近了，所以花的钱就已经蛮多的。就我好死不死的朋友来了嘛，只好招待他一起去礼服店见识见识，哇，这个金额全部加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月到月底呢可能都没有机会有什么新的额外体验呢，也刚好在这次该分享也分享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今天就来聊点不一样的，可能没有那么新三色，不过呢确实让我感触蛮多的一个话题啊。但我相信这个话题也是老生常谈的，也就是说呢，当你的婚姻走到一个近乎于无性的关系的时候呢，到底喝茶这件事呢是你的救赎，还是其实是你的毒药？但其实我想这个议题啊，其实在各大论坛已经算是一个月经题了，但这话题啊毕竟蛮挑战道德底线的，所以常常私交啊讨论到后来其实没有什么比较相对有建设性的看法吧。毕竟绝大部分人呢听到你但凡有想要喝茶这个念头呢，绝大部分人都觉得你这个婚姻是死路一条了。那当然也有部分人呢觉得性这件事情呢就在婚姻是该尽的义务啊，如果另外一半没有办法满足呢，偶尔出去消费一下，只要不妨害家里的和谐呢，这种适当的放松，哎，有何不可。但我觉得这些讨论呢就像我之前讲的，绝大部分都很失焦，那再来呢也没有回答到真正核心的问题。想当初我多多少少也有这个困扰，也在内心挣扎过一阵子啊。那虽然最终走上喝茶道路呢多半还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啊，不过还是能相当体会其中拉扯啊。那现在我就来用我自己的看法来试着解释一下喝茶这件事情呢对于你与你另外一半之间的如同一般死水一样的两性生活啊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啊、如果你以为我的频道专门就是讲喝茶的事情呢，我就在这边大力推广喝茶呢，那你就完全是误会了。如果从一开始就有听我频道的茶友们呢，应该都会知道我对喝茶这件事情呢就真的只是像一个休闲娱乐吧。就好比你如果哪天爱上骑单车，那你们两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不会因为你爱骑上单车有什么改善的。虽然说你确实可能因为转移你的注意力有了宣泄的出口，那你可能就整个人会处在比较放松比较没有压力的状态，也不会三天两头呢想要找着老婆吵着要这个要那个的，或许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呢就不会那么紧张，但问题依然是还没有解决啊。那更不用说如果这件事情呢被你老婆知道，哇，那下场可能是很凄惨的。我相信绝大部分老婆啊还是不愿意老公拥有这方面的娱乐啦，所以你就真的真的要尝试的话呢，哎，你自己要节制，要好好管理一下，注意安全呢、啊，也不要太白目。但你也不要以为啊你们夫妻之间关系差就只是因为这方面不能满足耶、欸、啊如果这方面能满足呢，你们夫妻关系就会变好了，这完全就是欺骗自己啊。多半的情况、啊、选择去喝茶这件事情呢比较像是转移注意力啊，选择去忽略这毫无生机的关系了。如果你就是无法下定决心，或者你就是深爱老婆觉得喝茶这件事情就是背叛她，你想要改善的话呢，你一定要认清两个事实啊，一个比较浅层，另外一个比较深层。那比较浅层的事实是呢，你必须要了解每个人对性这方面的需求、啊、真的是不太一样，而且有时候差距是很大的。比方说男生呢、啊，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欲望就被激起了，无时无刻都想来一发。虽然出社会啊或成家之后呢，面对各种压力，你有时候就是压力过后呢就想要来啊好好释放一下，但这些东西啊对女生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他们对性的需求呢特别是在生小孩之后会有很明显变化，因为荷尔蒙分泌会下降很多，所以他们就真的比较没有想要做那件事情，而且他们会比较焦虑，要担心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小孩啊或各种各样的杂事，那从也是从早忙到晚，一天都在忙，心思也在别的事情上面，所以妈妈们特别是他的小孩还小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没有特别有兴趣其实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每个人对性生活的品味上面呢也不太一样嘛，你可能喜欢玩各种花招各种姿势，但老婆觉得这些都多余的，你就不能好好的传教士一路到底吗？这就好像你喜欢尝遍各种美食异国美食，但老婆呢就喜欢这样青州小菜，简简单单就好，简单料理一下而已，食量也不大，那你跟她在一起呢每天都饿肚子，换你煮各式各样料理的时候呢，她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好吃啊，那你自己跑出去外面吃嘛，她会觉得啊你是不爱她了，都在嫌弃她做的东西。 你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就只是偶尔想吃点异国美食嘛，我绝大部分时间还是乖乖回来家里吃饭呢、啊。我又没有因为外面餐厅比较好吃，我就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真的、啊、要在外面自己花点钱吃点好吃的、啊，自己要低调一点。剩下就是两人之间的磨合嘛，找到你们彼此都能接受的频率。比方说，你就想要，比方说一个礼拜两次好了，但你的另外一半呢，可能一个月有一次就不错，那你们就慢慢协调，可能先从两个礼拜一次之类开始吧。虽然频率感觉好像还是很低啊，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嘛。而且重点是呢，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呢有一种被索求的感觉，这样压力会很大的。试想一下，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心情的，你这样一直在强迫他，他越没有心思给你做这件事情，就越会拖延你。你有需要的话暗示一下就好，不要强求，也不要抱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嘛。千万不要什么夫妻之间就是有履行性行为的义务啊，那这个你在自己心里想就算了啊。如果真的还拿出来讲的话，那就真的不要怪你为什么你的另外一半呢都不愿意给你做了。你要认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啊，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啊、婚都可以离的，父母都可以不要了，儿女都可以抛弃了。就算有法律约束啊，很多人就是还是搞得鱼死网破。虽然说人绝大部分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与先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嘛，你可以觉得什么事你该付出，什么事你不该付出，但在两个人关系里啊，最好是不要陷入一个迷思啊，就是说我都付出这么多了，为什么你都不能付出的跟我一样多呢？这其实可以引导到我之前讲过的另外更深层的问题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大部分无性夫妻之间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呢，男方可能觉得他很努力了，每天努力养家活口赚钱，上班已经被老板狗干要死了，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回家之后呢，发现家里很多大大小的事呢就做一半，老婆呢就为了顾小孩，很多事情就做得马马虎虎。你累了一天回到家，看到家里还是乱哄哄，本来想说要翻白眼碎碎念的，就看到老婆就是这么忙还要带小孩，实在是不能苛责啊，就忍下来了。两边呢就各忙各的事，那你呢就滑自己的手机，毕竟累了一天想好好放松嘛。等到两边终于忙完了，小孩也睡了，他进来房间之后呢，有一半几率呢是他就累得要死了，那你也不好意思再去勉强他，不然问的也是碰软钉子。那要么他还有精神，不过他就是有自己的时间想要享受一下，还要追剧啊滑手机等等的，你只要可怜巴巴问他，虽然说大部分时间呢你还是得到一个软钉子，或许你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呢，他刚好大发慈悲允许你来跟他来一下，但又希望你呢赶快结束，不要搞些有的没有的。去外面吃快餐的妹子可能服务态度还好一点，猫还不会那么多，于是你就是这样浑浑噩噩过了这么一天一周一个月循环重复的生活。唯一少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你们彼此恩爱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少到连上次是什么时候做你都想不太起来了。这时候你就觉得不行，这样下去呢我下辈子都要守活寡了，于是就上网开始寻求各种解方，看是要三妻就婚姻啊，勤做家事啊，减轻老婆的负担啊，什么都试过了，结果还是不出乎意料，这个腿是完全无法逆转。久而久之然就开始怀疑人生，怨天尤人，怀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呢就只能躲在厕所里意淫别人的老婆。别人老婆不管生了几个小孩，身材还是一样好，脸蛋还是一样正，也许别人老公上辈子是拯救地球的。总之你的生活是越过越痛苦，想要离婚吗？但又转念想，其实你跟老婆之间呢，除了彼此没有什么爱爱，感情比较淡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啊，但就为了性这件事情呢闹得不愉快。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了，然后上网去找之后才发现原来你不孤单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三四十岁以后的男性呢，在婚后跟老婆爱爱的次数频率，如果是在一个月以上的，大概那个比例有 40% 以上，也就是说呢要每周都能有规律的性爱的比例大概不到一半。最后呢就只能默默接受现实，接受自己就是已经变成老夫老妻的概念了。但你觉得你们之间彼此的感情就真的是升华成家人的概念而已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故意忽略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了。你们之间彼此的感情呢不足以支撑他跟你从事这样的行为，更不用说他如果本身对爱爱这件事情呢就没有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彼此走向无性呢其实也就迟早的事情而已。但你就觉得感到很困惑，不是所有的报章杂志都说要增加性生活的频率来维持夫妻之间感情吗？可是人家就不给啊。我觉得这边都是搞错先后顺序啊，人家女生就是要一定的感情基础才会想要跟你爱爱嘛，你以为你们之间彼此的感情还没有那么糟就是你们认知的误差了？有的老公可能就觉得 平常我们夫妻也没什么吵架，就只是平常交流比较少而已，有这么严重吗？那事实上这就是男女对这方面需求的差异啊。男生可能觉得这样的陪伴就已经足够，他反而需要更多的性，但女生刚好相反，他需要是更多的情感的陪伴去交流。肉体上的性爱呢，反而还是其次，或者是说呢，这些得要建立在你们有基础的感情上面呢。有时候不要以为婚姻中没有什么吵吵闹闹，一切相安无事，就好像世界太平了。比起言语上的争执啊，完全相敬如宾才是最可怕的。
不要被这种相安无事的和平假象所欺骗了。其实背后的原因呢，是你的另外一半完全懒得跟你做深度的交流了。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小孩的琐事等等的，你还记得上次跟你的另一半可以好好单独相处，坐下来聊聊心里话，或甚至只是闲话家常是什么时候吗？你就会发现，等你工作啊、结婚、生小孩之后呢，两人可以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更不要说可以好好相处的机会。但身为一个男性，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工作就已经很累了，回家就很难打起精神面对各式各样的其他的琐事了，所以就会有很多老婆总会笑自己老公每次去上厕所呢，或是去停个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会这样不见了。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只是需要一小段完全独立不被打扰的空间和时间，完全放空。但有些时候就真的就是花一点点时间，花点心思去陪伴的另外一半，哪怕是一天腾不出来时间也好，就是一周也要腾个一点点时间，看似做一些两个人都觉得 OK 的事情，或是单纯就只是散散步聊聊天，而不是两个人出去各忙各的事，各滑各的手机，那这样就只是杀时间而已。那时候话题也不一定要太严肃啊，什么样的话题都好，或是他喜欢讲话就都让他讲，就乖乖听就好，反正就是让他知道你还在乎他。大家不要觉得这没什么，人家其实就是缺了一种被在乎的感觉。你可能觉得啊，我每天要死要活赚钱辛苦养家就是为了他们啊，我很在乎他们啊，钱都给老婆管了，人家说三级旧婚姻我一早就买好了，希望他可以减轻他的负担。你常在怀疑啊，你为了家庭为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就是感受不到呢？因为说到底啊，那些可能不是他们最在意的，所以不要再被资本主义洗脑了。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家电厂商的口号啊，他也许可能改善你的生活，但想要改善你们两个彼此的关系，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更不要以为母亲节送这些当礼物是多么体贴的一件事情呢，对方只会觉得你在暗示他，这些事情本来是你该做的，我花钱节省你的时间，你该要好好感谢我。当老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啊，但万一当老婆的如果是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那你们的关系还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所以真的不要再把心思用错地方了。然后上班赚钱养家是真的很辛苦，压力很大，不过呢，如果把这些东西都表现让他知道说啊，我这些都是为了你们，把自己搞得苦大仇深的感觉，这样对方压力其实也很大。说实在，没有人想要这种气氛下跟你好好相处的，久而久之你们的感情就这样慢慢的消磨殆尽了。所以下班空闲时候，最好还是把上班情绪都抛在一边，认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就好，不要用太敷衍的姿态去陪伴你的另外一半，然后先把想爱爱这个念头先抛在脑后，先把陪伴的感觉建立起来再说。那当然如果陪伴的过程中呢，觉得气氛对了，感觉来了，那想爱那当然是很好，但就千万不要强求啊，你一强求下去，之前营造的气氛就全部都毁了。那你可能会想说，哎，老子就结婚打个炮还要这么麻烦吗？就像我之前讲的，人与人之间啊，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打炮这件事情当然也不例外啦。不要以为结婚之后就可以有免费的炮打不完了，免费的最贵啊，想要长期打免费炮当然要长期经营啊。如果你不想要花心思经营就想要打一炮，那个你可以继续看我前面几集的介绍，打一炮跟哪种妹子打炮，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打炮，其实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价格啊，而且老实说那价格怎么样也算不上便宜的。只有少数例外呢，就是你很帅或是情场高手才有免费打不完的炮，那这些就是天资异禀的人才会有的特权。虽然说你如果一般资质的人透过后天努力当然也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那些先前的训练或努力都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吧。所以不管怎么说已经都有其代价了。那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了，你也不想要放弃这段感情的话，那还是先把感情这件事情先维护好再说吧。但老实说啊，要下心思去陪伴去经营这段感情啊，老实说啊，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你有这个困扰的话，请不要气馁，婚姻关系陷入一滩死水的其实不少见。别以为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放的都是很和乐的家庭照或是 po 文，但你如果试一下去深入了解，其实就会发现不少对夫妻的关系啊，真的就如同陷入一滩死水啊。 很多太太都会戏称自己的老公叫室友，反正除了生活上琐事以及小孩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集了，各过各的生活。更惨一点的就直接当 ATM 来用了，月初记得领钱就好。那大家也不要以为这只有现代人才有问题啊，其实很多老夫老妻啊，大家不要以为他们婚姻那么久了一定是有很结实的基础啊，其实也并没有啊，他们也就是过得死气沉沉，各过各的生活，平常没有什么交流，甚至也有我认识的长辈啊，就直接两个就分居了，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结婚40年的有好几年都是过这样独居的生活的，但他们也没有离婚呢、啊，彼此也没有什么小三小王的问题，但这怎么看也不会是像样的婚姻嘛，这看起来就是有名无实了。所以说实际把关系搞砸的夫妻啊，真的不在少数啊，因为要维持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这样打个比方好了，这就有点像是你去买了一盆花，你在它最璀璨最美丽的时候把它买下来了，你看得很开心，一开始呢都会按时浇水，但偏偏花也不是只有开花的形态，花开花谢，每个时期也有每个时期不同的样貌，也有不同的需求，有时候可能需要多照点太阳，有时候可能需要少浇点水，有时候可能要记得施肥，偏偏这些东西啊，在你买花的时候都没有人认真的提醒过你，所以说花买回来之后呢，你还是按照一样的节奏去浇水，日子一久呢，这个植物越长越没有精神，一开始你可能还会有点担心，想说是不是有哪个地方做错了，你可能就胡乱多浇了点水，或是又把它多晒点太阳，但这些都不是刚好它需要的，所以就越长越差，那你看它长那么差，你就越懒得去照顾它，直到它日渐枯萎，你以为它死掉了，就完全没有理它了，然后到最后它就真的是完全死透了，回不来了。这是不是很像很多人的婚姻一样？如果你想要挽救一下这还没死透的婚姻呢，不要再用错误的方法了，不要以为你这个时候再多浇点水啊，它就会活过来，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放在阴凉的地方慢慢浇水。就像你觉得、啊、如果你们夫妻就是因为爱爱的次数太少，所以导致夫妻关系这么差，而去要求你的另外一半多爱爱来增加夫妻之间彼此的感情、啊、那就真的是无药可医的。先从最基本的陪伴开始做起吧，可能一个礼拜偶尔几次也好，循序渐进嘛。那等到真的渐渐有起色之后，你可以再多一点，比如说肢体的接触，比如说牵牵手啊，搭搭肩或搂搂腰，怎样都好，直到你们可以彼此很自在无拘无束的共度两人世界，我觉得这个关系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建立起来。别以为这好像很简单、啊、我相信现在很多对的夫妻啊，给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可能都不知道干嘛，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太久没有交流了，彼此各过各的生活，都很习惯的有自己的交友圈，也几乎没有分享彼此的生活。你给他们两个相处啊，他们觉得自己各划各手机可能还比较自在一点，但重塑亲密关系这条路啊，不仅不好走，而且还很漫长，这个情感的重新建立啊，可能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要长期几个月以上的慢慢的修复、啊、才有可能看到结果。为什么是有可能呢？因为毕竟情感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互相两个人的责任，就算你有意愿想要修复这个感情呢，如果对方没有的话，那也是白搭、啊、有时候也许这段感情就真的是死透了，对方也完全死心了，他就是不想要跟你有完全任何的交集，这时候还真的就只能找婚姻諮商了。那如果他连婚姻諮商不想去，或者去了也没有用呢，可能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那有时候呢，离婚其实也不是个很糟糕的决定，在这个情况下，与其虚耗彼此的光阴而不想改善，那不如赶快重新开始，看是要找一个更适合的对象，或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绝对都比这种有毒的关系健康的多。处在这种关系啊，两人的推力远大于拉力，所以随便遇到一个看起来还不算太糟糕的对象，心就跟着飞走了。毕竟比起另外一半每天看着讨厌，随便遇到一个正常人只要愿意走进来马上就沦陷了。那如果你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走上修复的道路呢，欸，请记得这段路没有那么好走，而且我觉得现代社会啊，还有一个比较算是一个比较不利的情况，就是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各式各样的新的玩意儿啊，社群媒体啊等等，无处不在的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很难无法集中心神呢去做好一件事情。比方说耐着性子看完一本书啊，或甚至一篇文章，或是看完一出剧然后不快转，我们变得越难专注，也越难耐着性子从头到尾把一件事情慢慢做好。所以在修复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啊，会让你分心啊， 或甚至尝试几次发现没什么效果之后呢，就不再继续了。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或心态啊，真的是非常容易的。我只能说我辛苦了，但还是要咬紧牙根坚持下去啊。那今天扯了这么多啊，跟过去的内容完全截然不同，不知道有多少原来听众可以坚持到这里的。会想分享一下，主要是这个主题啊，我是真的感触蛮多的。毕竟我之前呢，也有曾经一度差点踩入这个漩涡啊。当时的夫妻关系呢，虽然不到非常糟糕啊，没有到相应不离的境界，但是就是很多时间都总是觉得自己不开心，对方也没有很开心，彼此都觉得为了生活付出了很多，忙得要死，但是完全都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是关心，久而久之下来呢，就不太愿意分享对方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那这种不理解啊，在日积月累之后，就在可能在哪一天或哪个时间就莫名其妙大爆发出来。那这种次数久了，后来觉得真的不行了。有一天我就对另外一半说，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好好坐下来，好好的讲出自己对对方的想法，以及希望对方该怎么做。那一开始啊，当然也是没有那么顺利，我觉得毕竟在传统的亚洲的教育之中啊，我们很难得跟对方坦诚自己真正完整的想法，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或觉得很尴尬，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做出这一步的时候，那之后所做的努力都会是事倍功半。我其实本来也不擅长做这件事情啊，不过身为开头人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先抒发我自己的想法。那我老婆也是后来才一点一滴愿意慢慢的分享出她更多心底的想法。那当然我也需要之后去慢慢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心态，那本来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嘛，会觉得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啊，会比另外一半来多，想要追求一个公平，但后来就看开了，因为追求什么绝对公平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就好比你在公司里面啊，同样是同一个职等的员工啊，可能每个人产出都不太一样，与其在计较说哪个员工是不是做太少，不如去帮助他了解到，哎，在这个部门里面原来还有哪些工作是可以做的，你可能做的会比较开心，或是做的比较上手，毕竟部门这么大嘛，总是有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做。那套用到维持一个家，那你就可能要想说他是不是比较宁愿去上班，他比较对管教小孩啊或处理家务比较不上心，或者是呢他就是比较有耐心，喜欢陪小孩。总之呢，就是试着让他做他有兴趣他想做的事情，不要干涉太多。那至于你们两边都不想做或是不愿意做的事情呢，那你就只好降低你的标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反正日子过去就好。那你会发现当你人比较开心的时候呢，对这些小细节就不会那么在意，但是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呢，任何一点点小瑕疵你都觉得啊无法忍受。就好比说你累一整天下班回来心情就已经很不好了，看到家里乱成一团，就会对老婆发脾气，就觉得因为什么家里一整天在家都没有把家收拾干净。但如果是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呢，可能就这个等一下再说吧，反正等晚餐吃完了，早洗好了，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然后再拉着老婆小孩邀请他们一起来收玩具嘛，那也不用抱太高的要求，只要不妨碍人走路就好了等等的，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充实美好的一天呢？最后啊，如果你本身的婚姻生活就是很美满的话，我不知道这种的听众在我这边多不多啊，但就是恭喜你们，你要嘛就是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可以跟你无话不谈长长久久的另外一半，要嘛你们就是真的非常努力啊，在不断的磨合不断的配合才有几年和谐结果。如果你还是在性事这方面在苦苦挣扎，或是甚至就两边的关系就已经很糟糕的话，那也不要灰心啦，因为就像我之前讲的，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啦，至少在我们结婚之前呢，都没有人说要维持一个长久和谐关系啊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你还是要修复回原本彼此信任舒适的关系。虽然这关系修复了，也不代表你就能达到你满意的性爱的频率了。就拿我而言，本来频率大概是用 G 来算的嘛，那现在呢改善到用月来算，听着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吸引人，但至少我是没有那么在意啦，那反正保险套不会那么容易就过期就好。但如果你到这个阶段还是无法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你想要尝鲜的话，你再私底下来问我吧。那最后的最后，你也许会问啊，牺牲这么多做这么多事情就为了维持一个长久良好的关系值得吗？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吗，人最终还是要以自己的考量为出发点，做这么多事情可以换回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是一件牺牲吗？怎么问好了，如果你注定就是要花大把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你宁愿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态度是相应不离呢， 还是愿意认真与你一起生活，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呢？那对我而言呢、啊，值不值得这件事的答案呢，是很明显的。那希望能找到你满意的答案咯。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不好意思，这周没有认真的发车啊。但是希望各位茶友有一个比较相对愉悦的心情，再决定自己到底要不要上车。那我们就下周再发车咯，大家拜拜。